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格外的关注一下美国房地产现在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那么这一篇报道呢，其实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美国的房市。是说呢，美国政府关门呢，所以美国房市出现了3个警讯。这个背景呢，就是在华府预算谈判再度失利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了，10月1号美国政府正式关门，那么美国房市呢就面临一场也是看不到的停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联邦核贷还有保险流程可能会降速，税表验证恐怕会间歇性的卡关，在洪水区的一些交易更有可能因为国家洪水保险一旦失效被迫延迟或者是暂停。同时呢，官方的经济数据也会延期发布，所以呢，放贷的定价和买卖的谈判就会失去一个基准。说到底呢，就是美国政府关门对房市最大的一个影响，它并不是房价，而是这个销售的停滞，交易的停滞。那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次美国政府关闭呢，对房市造成的一些大冲击。话说回来美国政府之所以再次关闭就是因为国会在10月1号之前没有能够就新的财年的拨款法案或者呢临时继续决议而达成协议。那么它的争议点的焦点呢，是在支出的这个水位，还有呢到底要不要延长健保补贴，到底要不要税额抵减，这些呢都导致政府资金到期自动停摆了。那其实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关门在此之前的一次呢是2018年的12月22号，当时呢是到2019年的1月25号，时间长达35天，它也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美国政府关门那么在2018年，其实美国政府总共有3次关门，分别在1月份、2月份也有短暂的暂停运作。那么美国政府关门应该说最先受伤的是成交流程和融资的可执行性。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核贷保险验证还有官方的数据它会出现暂缓停滞的情况下，让本来可能过关的这些房地产交易案子就有可能延成或直接就不行，没有办法达成。我们来看一下贷款业务其实呢市场交易和联邦的补助资金有相关的，它就最容易受到影响，显而易见。首先联邦住房贷款、农业部贷款，还有一部分的美国住城部专案这样的新案审批，它的保证和抽签速度都会下降。像退伍军人贷款虽然它可以继续办理，但是因为人力大不如从前了，就容易拖延。那么为了应对美国政府关门其实从10月1号周三开始，房利美和房地美都列出了一些抵押贷款机构搜集标准就业或者是收入证明时应该遵循的一些替代的程序。因为有一些抵押贷款机构不能够从国税局获得收入证明，所以他没有办法核实这个贷款到底符不符合标准，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钱给借款人。国税局呢推出了一个新的自动化程序，这就让在中断期间的收入核实服务可以得到豁免。所以说这次呢暂时在核实服务上还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突发问题呢，房利美还说只要贷款人填写并且签署国税局的报税表记录申请，也就是我们说的表格 450BC 的话，那么贷款人呢就不需要在结清之前才能获得完整的纳税记录了。但是也有一个情况例外，就是如果他没有最近一年的报税表，那么贷款方也就是发钱的这一方他还是需要获得某些国税局的文件的，比方说电子申报证明或者是确认没有税务记录的国税局的回应。那么即使国税局它出现了一个想要延迟处理这样的请求，这样呢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因为这也是大多数的常规的贷款审批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般都能够顺利进行。再来看看冲击比较大的就是国家洪水保险。所以政府关门可能同时出现权限争端还有资金停摆这样的窘况，不管是新保增额都会被立刻禁止签发。 那么对于一些在特定洪水区里边，而且呢一定要使用受联邦监管或背书的贷款，放款人在放款展期增加额度或者是继续借的时候，他就必须呢要有一个有效的洪水保险这样的一个保单。那么国家洪水保险一旦停摆，他就没有办法出一个新的保单，他就会直接阻碍过户和再融资。但是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 Realtor.com 他报道说，如果这个房主呢他持有一个有效的保单，在这个保单到期之前还是可以获得保障的，只要政府的资金是充裕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呢是可以紧急处理索赔的。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是一个飓风还有洪水的高峰期，所以洪水保险啊，它可千万不要停摆，一旦停摆，房市就会面临更加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影响的第三个方面啊，就是延迟经济数据的发布。这意味着什么呢？联邦发布的经济数据呢是会受到影响的，比方说劳动力市场啊、通胀啊、还营建啊这样的官方数据，如果它延后发布的话，那么放款人和投资人他们就会缺乏一个数据的基准，利率啊还有点数的定价就会趋于保守，锁定利率成本更加上升，条件也会变得更加的严苛。会导致什么现象呢？如果贷款延迟了，保险又困难了，再加上经济数据又缺乏了，就让原本啊就已经受限于负担能力、现金流很紧张的买方更加的不想买了，那卖方呢也会因为不确定性的增加就更加的要退出市场了。那这次政府关门的时间也是比较敏感啊，恰恰逢到美联储九个月以来第一次下调它的政策利率。美联储决策者呢在九月份啊已经把联邦基准利率下降了 0.25 个百分点，那么目前呢美联储也正在等待就业报告和通胀数据这样的关键指标来决定未来可能的降息步伐。但是尽管如此啊，今天早上有看财经报道的时候说呢，基本上啊市场已经消化了十月份会再降息一码，也就是 0.25% 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到十二月份呢很有可能会再降息 0.25%， 这个可能性呢现在是在 90% 以上。好吧，虽然很多的数据会被推迟发布，但是仍然也有好消息啊，就是美联储呢它独立于联邦政府运作，所以即使是这次停摆持续到十月底，也不会影响美联储下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0月28号正常召开。当然美国政府关门的时间越长，它对市场和货币决策的潜在影响它就越大。我们先来看看具体的数据啊，截至到11月2号的这一个周，30年期固定房屋贷款平均利率已经上升到了 6.34%， 这可是比前一个周的 6.3% 要高一点的。那么当时在2024年的同期的平均利率呢还是 6.12%， 也就是说数据的空窗期也的确带来了不确定性，短期还是会放大利率的波动和放款人的这样的保守定价的，所以利率还是稍稍的会有所升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啊，看看2018年的政府关门和这一次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又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鉴啊。在2018年底的这次关门中呢，美国农业部呢就根据这个停摆计划停止发放了新的直接贷款和担保了，只有已经拿到有效的叫做有条件承诺的502担保的贷款，买方和银行就可以在自行承担风险下来结案了。所以当时的美国农村地区还有首购族，就是第一次购买者，他们的延迟显著的在增加。那么2018年的12月21号呢，美国国会啊就把国家洪水保险授权延长到了2019年的5月13号。但是12月26号在关门这样的情况下呢是不可以出新保单的，也不可以续保，也不可以加保。所以导致当时的在洪水区的一些成交额就被卡关了。那么12月28号呢，也就两天之后呢，又撤回了这个限制，恢复正常核发。所以大量的等待过户的案件才又被取消了限制。所以说言而总之呢，全美房地产协会说这次关门对美国房地产活动呢是明显的一个负面，并且延迟市场的这样的交易。美国国会预算处呢估计这次关门让经济活动损失大约110亿美元，其中30亿是永久缺口。 其实影响啊，也并不仅仅是在这样的统计表格上，还会影响到就业不安，还有让人的信心转弱，让大宗交易啊就更难拍板了。虽然说成交它不一定冻结，但是每一次估价、每一张保单、每一份收入验证，都在一个拉长过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推高了不确定性。所以短期内啊，我们看到了是有一些困难哦。无论如何呢，我们都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早日的渡过难关，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尤其是房地产的交易啊，也能够恢复正常。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